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继续来思想民数记啊。我们今天可以一起看到民数记第11章的经文。那么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然后我会翻动这个页面，然后大家可以边看眼前上圣经的经文，也一边来思想。好，我们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眼前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来看民数记11章整章的经文，一共有35节。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天地都会废去，但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改变。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愿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愿圣灵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愿神的话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第11章，这里记载了百姓，就是以色列的众百姓向神发怨言啊，他们抱怨就是没有肉吃。在我们刚才所看到的第一节，我们会注意到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所以他们这个怨言是直接抱怨神的，所以是神听见，然后神发怒，火秀在他们当中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时候呢，百姓向摩西哀求，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民数记11章第二节，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所以百姓这个时候呢，是来哀求摩西。百姓在这个时候呢，没有直接哀求神，他们是哀求摩西。但是摩西心里非常的清楚，这是因为神的震怒导致这个营里面有火在焚烧，所以摩西就祈求神，然后这个火就熄灭了。虽然火是熄灭了，但是以色列人心中的罪还没有熄灭，所以他们继续的抱怨。所以这就好像让我们看到，就是神对他们的管教，他们完全的没有从神的管教当中完全没有悔改，完全没有认罪，所以他们继续的抱怨。然后第四节呢，其实让我们看到就是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他们这个抱怨是从几个人开始的，这几个人呢就是闲杂人。所以上帝喜悦人勤劳，人要亲手做工啊，就必汗流满面，从地里得食物。所以人要亲手做工，但这里呢是闲杂人首先就大起这个贪欲的心，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就是少数几个人开始抱怨，但是很快就蔓延到整个以色列全体，整个以色列的全营，所以全部以色列人都开始哭嚎，都开始抱怨，谁给我们肉吃？所以在这里其实让我们就想起耶稣基督所说的啊，这个一团面里面一点面酵的这个比喻。所以如果不把这一点面酵除去呢，整团面都会发起来啊。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抱怨是从少数闲杂人开始的，但是很快这个对上帝的抱怨啊，甚至说对上帝的这种悖逆，很快就扩展到全部的以色列人，所以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在抱怨神。 然后他们说我们在埃及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就是说在埃及吃得很好，而且是不用花钱的。当然了，他们是奴隶，他们没有钱。那么他奴隶的主人让奴隶吃饭让奴隶干活，肯定就要让他们吃饱了。所以他们把这种奴隶的这种没有自由的这种生活呢，他们却是非常的怀念，非常的向往仅仅是怀念那些就是做奴隶可以吃鱼啊，可以吃肉啊，可以有各种青菜的这种日子。这时候摩西就哀叹。那么摩西其实他在这里呢是抱怨神，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摩西对神抱怨，就是说神是苦待他你为何苦待仆人？这是民数记的十一章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然后摩西就抱怨，就说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的孩子但是管理他们确实这么的难。然后摩西说这个责任太重了，然后他太痛苦了，他甚至求神就是取去他的性命他就太痛苦。然后这时候呢，神对摩西的回应对摩西抱怨的这个回应呢，神就在以色列当中兴起了七十个人，然后让这七十个人呢也从神也得到这个圣灵的感动，也可以受感说预言。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在会幕当中被圣灵感动的时候说预言，然后离开会幕了之后就再也不说了。当然了，有两个人是例外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两个人。那么神也让百姓呢有肉吃，就是有鹌鹑过来，很多很多的鹌鹑，百姓有肉吃那么神也兴起以色列当中七十个长老。我们也特别注意到，就是雅各，就是起初雅各和他的儿子们下到埃及，一共也是七十个人，一共也是七十个人，就是下到埃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再一次看到，这时候在以色列当中呢，也是就是兴起了七十个长老，就是神赐给他们圣灵，然后让他们来帮助摩西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也是差出去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一下。然后呢，当百姓就正在吃肉的时候就是很多很多鹌鹑肉的时候，那么神就降灾。而且这个刚才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在民数记十一章三十三章的经文，这里说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上写的是最重的灾殃，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刑罚。上帝用最可怕的刑罚去刑罚那些就是抱怨神就是要吃肉的那些以色列民。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名字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这个名字翻译过来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这个地名也是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当我们一想起这个地名，我们就知道这个贪欲的人他们最后面临是何等可怕的这样的一个结局这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民数记十一章这个经文的这个大致的一些内容我们接下来可以稍微细致的来看以色列人在这里所犯下的罪。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抱怨神悖逆神，说他们在这里没有肉吃，他们在埃及可以有很多很多好吃的。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处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民数记十一章第四节，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罪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是大起贪欲的心，就是以色列人抱怨神悖逆神，他们这样的罪不是环境造成的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吃的 他们有吃的，他们有玛纳啊，也不是别人造成的，也不是就是摩西造成的，更不是上帝造成的，因为上帝丰丰富富的供应他们有食物，有水源啊，他们40年之久在旷野，衣服都没有破，鞋都没有破，脚都没有肿，所以上帝是非常好的供应以色列人，保守以色列人，呵护以色列人，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但是呢，以色列人仍然犯下这样悖逆神啊这样的罪，是为什么呢？所以就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11章第4节告诉我们，是他们自己大起贪欲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是出于人自己，人犯罪不是周围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要去怪环境。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犯罪啊，我们撒谎啊，我们信心跌倒，我们记恨，我们愤怒，我们甚至去争斗贪婪啊，我们甚至去抱怨神，我们犯下许许多多的罪，我们心里的苦毒，我们甚至把这种苦毒仇恨变成一种犯罪的行为。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不是环境，不是周围的环境，也不是别人造成的。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犯罪，在雅各书1章14节，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雅各书1章15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罪的成因，罪的起源是什么？不可以归结为我的环境不好，不可以归结为是别人造成的，更是不可以归结为是上帝造成的。啊，这就是亚当就犯这样的非常可怕的罪，就是当他堕落犯罪之后，他把他犯罪的原因归结为是神啊为他所造的那个女人，就是夏娃，导致他犯罪。他是这种这种推脱啊，这种狡辩其实是让他掉入更可怕的罪，就是不认罪，就是去狡辩，就是去抵挡神。所以罪的成因，在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一章的经文，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吃的，也不是因为摩西骗他们，把他们骗的带离出埃及，不是这样，也不是说上帝没有照顾他们，都不是的。而是他们自己起了这个贪欲的心。所以人犯罪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罪既长成啊，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个罪的成因啊，不要重复犯亚当那样的错误，就是去怪夏娃，怪上帝，也不要重复犯这些在旷野里起贪欲的心的以色列人的错误，他们去怪上帝，他们去怪摩西，他们去怪周边的环境，结果这一批人呢，他们全部倒闭旷野了。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当我们软弱，当我们心里有各样神所不喜悦的这种罪性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外在。不要去埋怨这个，埋怨那个，埋怨环境，埋怨别人，埋怨神。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心里有没有大起贪欲的心啊？这是罪的成因。第二个呢，当然以色列人的罪非常明显，就是他们贪婪。他们贪什么？贪恋什么呢？贪恋这个肉啊，埃及的肉锅，埃及的那些吃的。他们贪恋这种这种地上的这种享受。那么这其实是一种神所设立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颠倒。神让我们渴望什么呢？神让我们去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忧虑，这是外邦人求的，就是说这是不是不信上帝的人求的。那么信靠神的人或者上帝的选民要求什么呢？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那么其他的这些东西，就是吃什么、换车、穿什么这些东西，神会给我们。但是我们心里真正所盼望，我们心里真正所追求的，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不信上帝的人所求的。以色列人不应该去求这些东西，或者不应该去拼命的去渴望，仅仅是得到吃一口肉，吃一口好吃。以色列人应该渴望来敬拜神，来跟从神，来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把这个价值观完全的颠倒了。所以价值观一颠倒，就会导致贪婪。贪婪是什么呢？就是贪婪我们在地上欲望的满足。地上的欲望，圣经说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欲望。而我们贪婪，我们要让我们眼目的情欲要得到满足，要看我们想看的，我们要让我们这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欲望得到满足，要吃我们想吃的，享受我们要享受到的这种肉体的欲望，还要让我们有骄傲的心得到满足，我们要得到称赞，要得到夸赞，要得到所有的赞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人把这个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颠倒，这就是贪婪。所以贪婪的起源是价值观它颠倒，而神的儿女、信靠神的人应该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正确的价值观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要每天总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用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我要得到掌声，我要得到人的称赞，这是世人的价值观，这就是当时在旷野当中那些贪婪的以色列人的价值观。而我们渴望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不是贪婪，这不是贪婪，这是盼望得到神的国、神的义，这是渴慕亲近神，这是神所大大喜悦的。这是神所大大喜悦，神喜悦我们去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喜悦我们去盼望天上的家乡，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以神所喜悦我们去追求的，我们要去追求。神不喜悦我们去追求的，我们就不要把它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所以因为以色列人这个价值观的颠倒，他们的价值观完全是世人的价值观，它不是神儿女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对上帝呢就有一个错误的期望。所以当上帝仅仅给他们有玛纳吃的时候，他们就不满足，他们就说连埃及人都给我们肉吃，那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们肉吃呢？那上帝不是就是连埃及人都不如吗？埃及人对我们还好一点，埃及人给我们肉吃，而上帝不给我们肉吃，所以他们对上帝的期望本来就是错的。上帝不是法老，上帝不是埃及人，上帝不会给你供应，仅仅供应这种地上的食物，上帝给我们是天上来的食物，是玛纳，是生命的粮食。上帝是要把我们带到永生里去，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埃及的法老、埃及的埃及人呢，只是让以色列人做奴隶。做奴隶，当他们没有价值的时候，就把他们灭掉，就把以色列的男孩子全部杀掉。当他们年老体弱的时候，做不了奴隶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为法老、去埃及人卖命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抛弃。所以，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法老，充满了这样的埃及人。他们用一些地上的一些东西来诱惑人，让人去做他的奴隶，让人去为他卖命，让人去被他们所奴役。当这些人呢，失去了这种做奴隶的价值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人全部丢开。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这种对人的一种奴役，对人价值的一种彻底的否定和毁灭。而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是从天上赐下生命的粮食，在旷野当中就用玛纳来预表，上帝是要给 给人真正的生命，上帝真正的尊重人，上帝要把人带到永生里去啊！上帝不是奴役人。因为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价值观的颠倒，神所喜悦的，他们不喜悦啊，他们外邦人所追求的东西，他们去追求，结果呢，他们对上帝的期望也是错的，他们希望上帝给他们肉吃，事实上上帝给他们更好的就是玛纳，但他们不满足，不以神的供应为满足。所以在我们刚才所读的民数记十一章啊，特别描绘了那个玛纳是何等的美好的食物，就是它是新鲜的，它是每天都赐下的，它不是干粮哈，它非常新鲜，然后呢，它是口味非常的好，每一粒都像珍珠，然后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食物，所以这是非常好的食物，但是呢，以色列人却不看重。那么当然他们也不以神为乐，所以他们贪婪什么是贪婪，就是贪婪这些地上欲望的满足。那么地上的欲望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总是要让自己这些欲望要得到满足，这叫贪婪。因贪婪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没有真正的看重神要我们所看重的，而看重那些外邦人，也就是不信神的人，他们所追求的，他们所看重的东西，结果以色列人也去追求，也去看重，结果就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期望啊，觉得上帝应该给我肉吃，但是上帝却没有给我肉吃啊，上帝对待我还不如埃及的法老王那样对待我。然后不以神的供应为满足啊，不以神为乐。所以贪婪之后呢，自然的就是忘恩。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就是那些抱怨没有肉吃的以色列人，他们非常明显，他们是忘恩的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他们在埃及，他们的孩子，男孩子全部都会死掉的。啊，当他们没有这种做奴隶的这种能力的时候，做奴隶还是要有能力的，当他们没有办法去为埃及人去做苦力的时候，埃及人会把他们杀掉的，神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神把他们拯救出来之后，神一路上供应他们，白天用云彩，晚上云柱火柱，晚上用火柱来带领他们，让他们在旷野60多万成年人加上妇女儿童，可能有200多万，但是神每天供应他们的饮食，但他们全部忘记了，他们的衣服没有破，鞋没有破，脚都没有肿，在旷野当中，但他们全部忘记了。所以忘恩，接下来呢，就是对神的抱怨，甚至对神的悖逆。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罪呢，事实上这也成为对我们今天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的一个严重的警告。那么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在重复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真正的属灵的价值观？是不是真正的耶稣所教导的价值观？是不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样的一个价值观？还是我们在心里可能跟不信上帝的人是一样追求这些地上的东西追求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能够得到满足。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空有一个以色列的这个名称，就是神的选民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却没有一个真正以色列的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然后我们自然的，我们也会重复，非常容易重复犯下以色列人那样可怕的罪就是贪婪，就是忘恩，就是悖逆。归根结底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属天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好，我们再来看摩西。摩西在 民数记十一章让我们看到摩西的软弱啊，摩西也抱怨神啊。摩西首先就说呢，他说这是一个神苦待他，神让他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应许之地。摩西说这是一个苦待，这神故可以说神故意的在害我。摩西说神啊，你故意的害我，你故意让我受苦。所以摩西第一个在这里他软弱的地方是什么呢？他把神所托付给他荣耀的使命看作苦差。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被别人嘲笑，会不会被别人挖苦，或者是当我们来服侍神，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就是要奉献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被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所误解呢？甚至就是来拦阻，甚至逼迫呢？我们会不会经历这些？当我们经历这些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认为这是在受苦呢？这不是在受苦，这是荣耀的。上帝让我们可以来服侍他，上帝可以让我们今天有一个被重生，被圣灵所重生的生命。上帝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我们的生命可以被神所使用，或者说被神所燃烧，或者说奉献给神，这是极大的荣耀啊！这不是一个苦差，哪怕世人误解我们，或者是拦阻我们，或者嘲笑我们，甚至逼迫我们，但是我们都不应该把这看作一个苦差啊。然后有时候像摩西在这里是非常的劳苦，因为有那么多人向他抱怨啊，每天经历很多很多别人对他的抱怨。在接下来的经文我们也会看到，很多的时候以色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这是很苦，但世人看来是很苦，但是呢摩西心中仍然应该看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我们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必定要受逼迫，在世人看来会很苦，但是我们心里不要看自己苦啊！如果我们心里看自己苦，我们就忘记了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忘记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轻看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血。所以这就像耶稣的门徒，他们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因为耶稣的名，他们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心里不会觉得自己苦，他们心里大有喜乐，他们心里说，我们是配为这名受辱，就是我们配为耶稣基督的名受这个苦待，受这个羞辱，他们心里感到非常的骄傲，非常的自豪，非常的喜乐啊。所以摩西在这里的软弱呢，就是第一个让我们看，他把神所托付给他荣耀的使命看作是苦差，这绝对不是苦差，这是荣耀的使命。哪怕被人苦待，哪怕被人误会，哪怕被人逼迫，哪怕被人用石头打，这都不是苦差，这都是荣耀的使命。摩西的第二个软弱地方就是他只看见人的抱怨，人一抱怨他就听到人的声音看见人的这个态度，但他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神一直对他的，对以色列人，对摩西的带领和保守和供应，他都忘记了。他这时候眼中只有人，人怎么说，人怎么抱怨我啊？人怎么苦待我，他心里忘记了神是怎么保守我，神是怎么带领我，神是怎么供应我。那么还有一个，在这里我们看摩西所讲的话呢，看似谦卑，实则骄傲。那么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就是民数记十一章十三节。摩西说，我从哪里得肉给百姓吃呢？所以当他讲这样的话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很谦卑，说他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但事实上他弄错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给以色列人供应过食物。是谁在给以色列人供应食物呢？是神。 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摩西你去给以色列人供应食物，上帝是亲自给以色列人供应食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所以摩西在这里他觉得好像是他在负责，他一直在给以色列人供应食物，好像是他的能力啊，在喂饱这些以色列人。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是神。所以看上去摩西好像是谦卑，其实是非常的自高和骄傲。他从来没有给以色列人供应食物，从来都是神做的。那么他其实在这里呢是夸大自己的作用，好像他可以供应食物一样，夸大了自己的作用，他其实是小看了神的大能啊，他在质疑神，他说神哪有那么多肉给这些人吃呢？后来神只用一句话回答他，神说我的手臂难道缩短了吗？所以在神凡事都能。那么摩西还说什么呢？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我独自担当不起啊，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这句话看上去呢好像也很谦卑啊，摩西说哎呀这个担子太重了啊，我一个人担当不起。但是事实上是谁在担担子呢？我们要知道一直是神在担担子。以色列人那么多次抱怨摩西，甚至是要拿石头打死摩西，有没有打死呢？没有打死，神保守了。那么以色列人每一次遇到的困难是不是摩西解决的呢？不是的，是神解决的啊，神只不过是借着摩西啊，或者是很多时候神不通过摩西，直接从天上降玛纳，或者有时候神让摩西去用这个杖击打磐石出活水。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不是神啊，不是摩西在担这个担子，或者不是摩西独自在担这个担子，一直是神在担这个担子，这个重担一直是神在担着。这六十多万成年人加上妇女儿童，可能两百多万甚至更多，这么重的担子，这么多人的吃喝，这么多人的这个日用的所需用的一切，他们的衣服，他们的鞋，他们的日用所需用的一切，这一切都不是摩西供应的，都是神供应的。这一切的重担都不是摩西在背，都是神在背。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却说我独自担当，他一直认为他在这里流露出他觉得是他在独自担当这个重担。事实上他是忘记是神在担当，他也忘记事实上是神在管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摩西的反应呢特别，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那个抱怨的以色列人，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抱怨的以色列人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给我们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警告啊。我们有没有像世人那样？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像世人那样啊？我们心里到底贪恋的，我们心里到底最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啊？是不是跟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想要的东西是一样？还是我们真正的是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或者我们真的以神给我们的为满足？我们是不是真的像圣经所教导的那样，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还是我们心里在一直在贪恋金钱，结果被愁苦刺透？所以呢，抱怨的以色列人，这是在旷野当中的一类人，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警醒。那么在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来看摩西。其实摩西对上帝的抱怨同样的给我们带来警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啊，我们看自己，我们也觉得自己是，我是在服侍神啊，我也是在好像在教会服侍啊，或者是啊，我也是在啊，甚至在教会做一些管理啊，或者做一些带领的工作。但是我有没有像摩西那样，首先把这个看成是一个苦差，而我忘记了这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使命啊？我记得我印象好像是斯普登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是神呼召你来做一个传道人，你就不要屈尊自己去做一个国王。所以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来服侍神 能够来服侍教会，这是最荣耀的，这是比这个地上的国王，比这个地上的总统更加荣耀。所以如果能够来服侍神，服侍教会，如果神这样的呼召我们，把这样荣耀的使命给我们，我们就不要再降低自己，让自己跑到世界上去做一个总统或者去做一个国王。所以今天其实摩西的这个心态呢，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警醒，就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上帝给我们荣耀的使命，就是服侍神服侍教会的使命当做苦差。哪怕我们受了再多的委屈哪怕我们付出再多的辛劳也看不到果效，看不到收获无论我们经历什么，我们都不要把这个看成苦差，这是我们极大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短暂的一生可能唯一能有被神所看重和纪念的地方其他一切事情，我们在地上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的，只有在服侍神服侍教会传扬耶稣基督的名上面，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我们如果能做一点什么，或者为的这些我们能够去承受一些逼迫患难也好，这都是被神所纪念，这都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是极大的荣耀，不要把这个看成苦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只看见人的抱怨或者看见哎呀没有果效或者看见哎呀这个没有人一直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一直在抱怨好像也没有什么爱神的心成长起来，然后呢我们自己就忘记神的作为，所以只关注人关注人的抱怨，关注人给我们带来的压力关注人的各种的言论，而忘记了神。还有第三个就是摩西在这里的看似谦卑，他觉得哎呀我没有能力去供应这么多肉我无法独自的承担这么重的担子。事实上他忘记了，当摩西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忘记了，他从来没有供应，从来都是神供应，他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让他独自担担子，事实上一直是神担着这个担子。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过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器皿，或者上帝手中的一个管道而已，一个恩典传播的管道而已如果我们高看自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就像当年的那个以利亚先知一样当他看自己好像只有他一个好像为神的名站立得住，结果神对他说还有许许多多你如果退后，你如果抱怨，那神马上就兴起以利沙所以我们要从摩西身上呢，一方面从抱怨的以色列人身上看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要从摩西身上看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不要重复摩西在软弱当中他的这种软弱，他的这种信心上的这种跌倒，我们不要重复摩西的错误但是摩西有得胜的地方，他得胜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他不嫉妒人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就是有70个长老，摩西从这个营中选出来70个人，那么到会幕当中来，让他们全部到会幕当中来，有神的灵降下，神也分赐他们这个恩典，然后呢他们也从圣灵感动可以说话，那么他们离开会幕他们就不再说了。但这有两个人，也就是70个人当中呢，有两个就是伊利达和米达，他们呢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他们就私自在这个营当中这个营地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就开始说预言。但他们说的预言呢，也不是凭自己说的，他们确实也有圣灵带领他们，但是呢他们应该像其他68个人一样到会幕里去，但他们没有去，他们就私自在这个营地里开始说预言了。 而且也是被圣灵感动说预言。这时候呢，约书亚就来告诉摩西，我们知道约书亚是摩西非常好的一个帮助者啊。约书亚就告诉摩西，就说有人啊，在这个营地里面说预言，约书亚要制止他们，因为很显然约书亚就担心这些人，就这些人的这个在百姓当中的威信啊，慢慢建立起来，那么人们就会轻看摩西，这是约书亚所担心的。所以约书亚呢，就让这些人不要说话，要摩西下令让这些人不要说话。结果摩西说什么呢？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结果摩西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摩西在这里一点都不嫉妒人，一点都不担心啊，那两个人啊，慢慢得到百姓的尊重，然后百姓就开始不尊重摩西。摩西一点不担心这件事情，摩西反而说他巴不得所有人都被圣灵感动，能够受感说话，他巴不得更多的人都能够起来服侍神，他巴不得这样。所以摩西的他这样的一个态度表达什么呢？他是一个真正，首先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他知道神的权柄和神的主权，神愿意把恩赐分赐给谁就分赐给谁啊，神可以兴起摩西，谁也可以兴起别人。所以摩西非常认识神的主权，他也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呢，摩西非常喜悦地看到更多的人被神所兴起，能够为神所用。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是一个完全舍己的人，他根本不在乎以色列人是不是尊重摩西这个人，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他不在乎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服侍神，然后带领整个以色列人能够离开他们这个贪婪的罪，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这是摩西最看重的事情。摩西不在乎他自己是否在以色列人当中得到多么高的威望，得到多么大的荣耀，摩西不在乎这些。所以这是摩西得胜的地方。他不嫉妒人，第一是因为他尊重神的主权，他也真正认识神，他敬畏神，他知道神要兴起谁就兴起谁，神要废除谁就废除谁，神要把恩赐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摩西非常清楚这一点，他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第二个呢，摩西巴不得更多的人被神所兴起，所以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所谓的是否被人尊重啊，是否得到掌声，是否得到荣耀啊。我们再来看神的作为。首先他怜悯人，他供应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发怨言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色列人一出埃及，一过红海，没过三天啊，他们就发怨言，因为他们喝的水是苦的，他们就发怨言，那个时候就开始咒骂摩西了。但那个时候呢，神没有降火，没有在以色列人当中降火，所以神一直在忍耐以色列人。然后呢，神一直在供应，从天上降下玛纳供应以色列人，然后让磐石出水供应以色列人，神一直在供应。那么一直到他们这一次再一次的抱怨，说抱怨没有肉吃，这边一直吃的玛纳，那边还在抱怨没有肉吃，还在回念埃及，直到这个时候神才开始刑罚他们。然后呢，刚开始降下火来的时候呢，摩西一哀求，火马上就停了，火马上就停。所以我们会看见神他不愿意很久的来刑罚人，神愿意人悔改，然后神很快的就收回这个火，很快的就停止刑罚人。所以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在那个时候，如果埃及人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吸收了这个教训，他们看到这个火被火烧了一遍，他们如果学到这个功课，他们就停止抱怨，那么接下来神对他们的刑罚就不会临到了。但是非常遗憾的，以色列人还是继续抱怨，还是在继续抱怨。所以当摩西一向上帝哀求，上帝很快立刻就把这个火收回去。其实这反映一点什么呢？神怜悯人，神忍耐罪人，神不愿意 刑罚人，神只是要管教人。那么人如果听从管教，神马上把这个烈火收回。但是非常遗憾的就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地方没有听从管教，他们继续的犯罪。那么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神不满足人的贪婪。以色列人要吃肉，神不是立刻降下肉来，或者说神是赐下了肉，但是当以色列人真正吃这个鹌鹑肉的时候呢，导致更大的刑罚。所以神不满足人的贪婪，神不满足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情欲的满足，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神不满足这些。那么这些是魔鬼撒旦用来诱惑人的，就像魔鬼撒旦诱惑主耶稣一样，让万国的荣华给主耶稣看，然后让主耶稣来拜他。而上帝不用这些地上的这些满足人地上的欲望来诱惑人，所以上帝不满足人的贪婪。那么呢，最后一点我们看到上帝审判人的贪婪，尤其是审判他选民的贪婪，就是以色列人的贪婪。这个审判是非常非常可怕，我们刚才看到是用最重的灾殃啊，最重的灾祸降到他们当中，这是非常可怕的警告。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贪婪的人呢？像以色列人，像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那样贪婪的人呢？有很多很多啊。我们有没有贪婪的时刻呢？有，我们每个人心中可能都会有啊。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向上帝抱怨的那个时刻，但上帝没有立刻就降下火来，或者立刻用最重的灾殃来审判。那么其实呢，上帝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就是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通过读神的话语，尤其是读民数记十一章，就我们今天所读的民数记十一章，让我们真正看见神坐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管教，神对以色列人的容忍，以及神对以色列人的管教，让我们看以色列人所经历的这一切成为我们的警告。让摩西他的软弱或者他的得胜的地方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警告，让我们从他们身上让我们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所以呢，就像就是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不要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去做一个浪子才知道回家，做浪子太痛苦了。让我们今天看见神的话语，我们就被神的话语所刺痛，就被神的话语所警告，然后我们就学到我们当学的功课，我们就不要重复以色列人曾经犯过的罪，或者我们就不要重复摩西曾经的软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思想来读神的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方面来认识神，一方面也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让我们不要落入到以色列人或者他们所犯的这种种种的这种罪当中让我们能够走在一条平安的路上或者走在一条蒙神喜悦的路上。接下来就是有一个问题哈，等一下我们在弟兄姊妹在分组当中呢，可以彼此来分享来讨论。那么我们可以来讲述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哈，在我们的信仰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曾经向上帝祈求求神给我一样东西，或者求神达成我心的一个愿望，但是最终却发现呢，上帝真正赐下的呢，并不是我当初所期望的，或者并不是我当初所向上帝祈求的。那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上的经历？然后如果我们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之后，我们到底收获了什么，或者我们又失去了什么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讨论。那也结合我们今天所思想查考的民数记第十一章。好，我们接下来请我们查经聚会的主持弟兄 帮我们进行一下分组。那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在各自的小组当中能够围绕今天所，我们请第一组的弟兄姊妹来跟我们做一个总结分享。
好，我们组每个人几乎都发言了，真的是感谢主都有经历啊。那个第一位在分享当中讲到以色列人也有抱怨啊，看到他们吃了那么多，好像他们得到总是没有满足啊，这也使得他想到，就是他也是在常常求主，就是生活上面各样的满足何时不满足啊，好像从这个今天的学习当中就看到，无论是要求什么，无论是向神求啊，就无论神给或者不给啊，最重要的是仰望神啊，依靠神啊。那另外一个姐妹也有分享啊，她到美国来了以后，好像这她的经历就和这个以色列人经历一样啊，到美国以后吃的都没有在中国的好，好像这个要吃各种肉啊或者菜啊菜蔬各方面都没有在国内的那么好，然后又有生活上面语言的障碍各方面啊，那就有抱怨，就觉得究竟主为什么要把他带到美国来啊。但是慢慢经过这个主就磨练他，让他明白这个到美国以后，他信主以后，有这个华人教会，有这个弟兄姐妹们在他边上帮助他，了解他，才知道神的救恩，神给他的永生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在国内的话，他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切身的经历啊，所以这是又是一个神的带领和这个不一样哈。那另外也有姐妹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不知足啊，他们背离了这个神啊。那位姐妹分享，她说看到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说，这个人如果背离了神，就没有神，就是生命就是死啊。那又讲到你去求很多世上的东西，神可能就你要求的东西，世上的东西还是地上的东西啊。那比如说在疫情当中，我们也是希望神能够尽快把疫情这个病毒能够止住，但是神也没有。但是经过这些灾难，经过这些的经历，就让我们更认识到神，让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啊，更仰望依靠神啊，这是一个分析。那也有姐妹想到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价值观的颠倒。那也是看到，就是说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可能不自觉的又要把过去的作为金钱的奴隶，作为房子的奴隶，作为车子的奴隶，这种过去的价值观要把它颠倒过来，实际是非常之难的，这常常会犯这些错。当我们看今天的经文，看到以色列人经历了那么多，他们天天有云柱火柱，然后还有埃及的四个灾，然后又有过红海，经历了那么多，但是仍然会抱怨，仍然会回到以色列人过去的好像在埃及的生活更好的，为奴的会觉得为奴的生活更好。当我们为着他们惋惜，为着他们觉得也是觉得比较好像很难理解的时候，实际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是常常会落入这样的光景啊，是。所以今天的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另外有一位这个弟兄讲到，他88年来美国的时候，经过香港，那个88年的时候，中国还是非常落后的，所以到美国的时候，看到美国的生活，真的一切都是很好的。他住在一个这个弟兄家里，弟兄那个家里有这个自己的房子啊，然后他是这个第一次人生20多岁第一次一个人住一个单间的房间啊，就是觉得这个美国的生活真是很好，是好像进入了天堂一样。但是第二天，这是终身难忘，这是30多年前啊，在罗马书11章这个里面，是一章第 十一节说，不但如此，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神以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使得他这一天突然觉悟到了世上的这一切，实际可能会给你一个短暂的满足，短暂的这个喜乐，但是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实际才是一个永恒的，才是一个经久不息的一种来自内在的喜乐。所以在以后的在各样的侍奉当中，看到教会的成长，看到弟兄们的生命的成长，也是看到自己的生命的成长的时候，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就是和这个世上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啊。那另外一位这个弟兄又分享到，他99年来美国，正好又是反过来，他看到美国来到那个地方，是觉得非常落后，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地方啊。哎，他和他国内是经过十几年以后的改革开放的生活，哎，比想象当中的美国还那个不如国内的生活。但是那天他们晚上有这个，接他的台湾的弟兄姐妹，弟兄带他去了查经，这个查经班的聚会啊。但看到那里面又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喜乐满足，就是灵里面的那种喜乐，那种唱圣歌的那种喜乐，那种满足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从他的历史里面也是看到，这个外面的喜乐和那边的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喜乐。那也有这个弟兄也有分享到，他父母来到美国的时候是希望，带着他们能够在美国信主，但是主也没有带他们信主，而是在他母亲快要离世的时候信主了，然后因着这样，然后他就带着他的父亲几年读圣经祷告，然后唱诗歌，这样主的带领就是完全是奇妙的，没有照着他的意思在他们来美国的时候信主，而是在以后过了很久以后再是一个不同的方式啊。那主有他自己的美意，从这一切我们都可以看到神是美好的，他在每个人生命上面都有他美好的计划，他会带领我们。OK， 好，我们的分享那就到这边。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现在是二组弟兄姊妹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分享？
我们组就我来总结分享一下。然后我们组讲到的主要是从可以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从主要是从工作方面谈到的一些就神的带领，而第二个是从感情方面谈到的一些神的带领。然后首先讲工作方面的话，我们有弟兄姐妹就分享自己找工作，然后想要去一个自己觉得很适合自己的岗位一个公司，然后但是神不是这么带领的，神把这个机会给拿掉了，然后反而带他来到了现在的岗位，然后从而能够在灵里面，在属灵里面，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都有很好的带领。然后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事情，这个地方就看到了说，他觉得就是说神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是神会往往会只要有信心信靠他的话，神都会对他有带领。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关于分工作上面的也是类似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原来要换工作，要找工作，然后跟神求的是一个离家近的一个地方，一个新的工作岗位。但是结果神因为离家近，可能全家就不用 relocate， 然后可以时不时的可以来回的去 commute， 那就很方便嘛，就是生活的改变不大，然后也可以继续在原来的教会有一些服事，或者是在灵里面也会不间断的一些成长。然后但是神就是很奇妙给了一个更适合他的工作岗位，就是把他带到了现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然后也就是让他看到了就是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但是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就是要信靠仰望神。然后第三个关于工作上的一个分享就是讲到的，就是说一个在粉饰过的一个祈求，粉饰过的一个祷告。 然后就是这个粉饰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弟兄姐妹就解释为，就是说当时有一个升职的机会，然后可能工资也会涨，然后他就跟神求要这个工作，要这个升职 promotion 的机会，然后说是，这个工资涨了之后，可以奉献也会更多，会有更多的这个金钱上的一些侍奉。但是最后神让他看到的，就是说这个粉饰过后的这个祈求，这是个粉饰的一个祷告。其实不要 promotion，在就是工资没有涨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有更多的奉献啊。这个都是两个是不挂钩的，所以说就是就是让这个弟兄姊妹就学习到了这个功课，觉得就是有时候还是要跟神有比较纯粹的这个信心，对神有信靠。然后之后还有一个弟兄姊妹就总结，就是说我们虽然没有分享他之前的例子，但是讲到了就说通过我们对经历过的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了说神知道未来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想满足我们比较短期内的这种欲望，这种诉求，但是神知道我们在永恒里面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说我们要真的是要完全信靠顺服，然后交托给神。然后那个关于感情上的两个例子，因为就是比较涉及到 private 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不想引起太多的争端，其实就是可能就是大概的，就是说有之前在婚就之前有很好的别人追求，然后。有颜值很高的一个追求者，但是就是神也没有成全，没有答应这个弟兄姐妹的祈求，反而带给他现在的这个配偶，然后他感觉就是
你这个讲错了，你这
我没有，我再拉回来，我再试着转回来。我再试着转回来，没有没有，我想，
听懂了，听懂了，就说我颜值第一，听懂了。
不是，就是，不是，没有跟现在比较，不是跟现在比较，就是说，就是他想到的，就是当时因为跟神求，然后但是神没有答应，就感觉他就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不能随便求，因为神都是很有幽默感的，会去往某些方面带领，然后。虽然说没有损失什么，没有在属灵上，没有在信仰上，没有在经济上损失什么事情，但是确实是一个 distraction。知道的就是说，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说，就是那个，就是要跟神求，还是要更加注意一些。对，我们分享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大家就都知道了。
哦，我刚刚的分享当中，我有一点漏掉了，就是刚刚有一位弟兄分享的很好，有一点，讲到我们这个看这个，这一章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有很多贪婪的地方啊，那位弟兄就在分享当中讲到，就说我们怎么样 防止贪婪，我们讲到有各种各样防御啊，怎么样去掉这些贪欲啊。那他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oint，就是说最好的这个防御就是进攻啊。就是说我们在想怎么样去掉这些贪欲啊，去掉这些贪婪的时候，实际最重要，你可能去想去追求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这是一个进攻的正面的积极的方法。有这种一直去追求这个进攻，以进攻的方式，实际就是一个最好的防御啊。就是说你去一直想的是追求神的事情，追求天上的，以神为乐，以神为满足，自然一些世上的这些东西就会放掉。这个刚刚讲的分享当中，我漏掉了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OK，做个补充。
啊。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就是我觉得刚才听到大家的分享，就是我们不要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就是说反正神知道将来会怎样，所以反正神的预备就是好的，所以我今天就不要求了，什么都不要求了，反正神会安排最好的。我们今天要求还是要求，而不仅要求，还要大大的张口求，大大的张口求。但是我们要知道，主权在神手里，或者否定权在神手里。 那么神有时候会给我们我们想要的，我们求的，神有的时候不会给，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该求的时候还是要求，因为我们该求的时候要求，所以今天我们大家才有这样的分享，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你才会有这些信心的经历，你也才会有这些信心的成长。有的时候神给我我想要的，我感谢神；有的时候神没有给我我想要的，我更深的经历了神，我更深的看到神的美意。所以呢，大家有一种人，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我什么都不用求，反正未来在神手里。其实这不一定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这不一定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这是一种，这可能是一种逃避的态度，这并没有真正的要追求与神同行。无论在青草地上，无论在死荫的幽谷，我都要与神同行。所以我一直就说，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啊，不是一个肤浅的，是一个真正深刻的，能够跟耶稣在一起，可以有高山有低谷，这样的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生命旅程，一个深刻的生命旅程。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弟兄分享的也很好，就是说最好防御的方式就是进攻。我怎么样让自己不贪婪呢？我就要进攻。很简单，奉献。奉献。你多多的奉献，你就贪婪不起来了。你说我赚的多，我奉献的多，你就贪婪不起来。这个非常非常有效。好多好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奉献很多很多。但是这是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那贪婪的反面是什么呢？就是不贪婪呢，不贪婪就奉献。越奉献你就越可以掉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当中。还有一个经历，就是我们今天所从以色列人这个抱怨当中，其实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过了红海啊就回不去了。过了红海就回不去了。我们今天信靠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是耶稣的人。所以不要再想到回到世界上去。甚至还有我还就是看到有一些人，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基督徒，后来过一段时间又放弃了信仰，因为生活上的压力啊，因为现实的一些困难啊，或者因为基督教的信仰给他带来很大的难处啊。以前就是确实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这个基督徒的身份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大的难处，有可能你找不到工作的，有可能你的孩子上不了学校的，都有可能。甚至你可能会因为你的基督徒身份坐牢，都有可能，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么无论怎么样，有人在信仰上面退后了，有人就离弃了主，就卖主卖友了，有这样的人。那么我希望就是我们今天从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看到，我们今天是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被耶稣的血所洒了，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那个预表，我们今天被耶稣的血所洒了，我们永远就是基督的人啊！无论将来会怎样，无论我因为这个基督徒的身份会受到多么大的困难和逼迫，我们在人前认主的名，主在天上，主就认我们的名。所以这是就是当然我是从属灵意义上来讲哈，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要搬家不要回国，不要什么什么，不是的。我就是单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就是你是基督徒，你要做一个真的就委身在耶稣基督生命当身上，就与基督连为一体就是跟耶稣走这个永生的路。无论将来会怎样，就是属主的人，就是这样。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就是想回去，想回埃及，回不去的，想回不去的。埃及也不会要你了，埃及也不会要这些逃亡的奴隶，也不会要了。所以，当然埃及会不会要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信心退后的人，这个 离弃主的人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值得我们警醒的。当然了，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今天在一个所谓的信仰自由的国度国家哈，就是美国。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同样的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逼迫，各种各样的诱惑试探。很多很多的时候呢，也是假冒基督徒的名，但是事实上也没有基督徒的生命和见证，这也是非常普遍存在的。但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就是从今天民数记圣经的查考当中，让我们真的明白一件事情，过了红海就不要想回去了，信了耶稣永远就是基督的人，就是这样了我们跟世界的人就已经分离了。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查经聚会。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从万民当中把我们呼召拣选出来，感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我们愿神带领我们，也是愿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所有信靠主的人在这末世的时候一个都不失落，一个都不退后，一个都不跌倒，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有一天都可以欢欢喜喜来到主荣耀的审判台前，被主耶稣基督称赞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我们自己的信心常常动摇，我们愿意完全的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靠着主耶稣基督的保守。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末世的时候不跌倒，不失脚，不染上瑕疵，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能够欢欢喜喜有一天见主的面。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正式聚会就到这里。